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乡村建设，自清末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压迫，国家积弱不振，贫穷落后，情况显露无遗。同西方文明比对之下，中国文明变成了次等文明。而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急切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迎头赶上。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甚至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文化是造成中国政治专制、社会封闭、人民愚昧无知、贫穷混乱的根源所在，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学习德先生、蔡先生这些口号。所谓德先生，即是英文 democracy 民主的简称，所谓蔡先生，即是英语 science 科学的简称。在这些知识分子宣传和推动之下，年轻知识分子的反儒家、反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甚至形成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浪潮。但是有一些学者仍然坚信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流传和继续发展的价值。中华民族寻求复兴，需要从改良儒家学说、弘扬传统文化着手。这些认同儒家学说的学者，并非只知抱残守缺、盲目拥护传统的旧式文人，而是一些学识渊博、贯通今古、有独立思考、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梁秀明、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洪十力、北京大学历史教授钱穆等等。梁秀明原名梁焕鼎，广西桂林人，1893年出生于北京。梁秀明的祖先是元朝皇族宇阳王的后裔，元朝灭亡之后改姓梁氏，世代定居桂林。梁秀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做过中级京官，当时所谓出自书香门第。但是由于京官俸禄微薄，而且梁氏几代都廉洁奉公，所以家境并不富裕。梁秀明父亲梁济别至巨村，在清末任职四品京官的时候，曾经拥护维新，对于国家积弱不振感到十分激愤。庚子权变之后，更加赞成改革，所以将梁秀明和两个妹妹送入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当时女仔入学堂读书十分之少有的，可见梁济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1918年，梁济在北京城的积水潭跳水自杀而死，遗书上面提及自己是殉清朝而死的。梁秀明读书的时候喜欢思考人生问题，他自称14岁的时候胸中已经有一套价值标准，作为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的准则，分析以及探求利和害。同时他又对于时局十分关注，对于西方思想和印度佛学有深刻的研究。民国五年1916年，他撰写了一篇探讨佛教出世思想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在《东方杂志》刊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第二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当时梁秀明只得25岁。民国十三年1924年，梁秀明毅然向北大辞职。在准备离开北京之际，他向自己所敬佩的前任校长蔡元培辞行。
揭文先生，我已经向北大辞职了。
哦，寿明兄，你向北大辞职？你在北京大学咁受学生欢迎，点解忽然要辞职呢？
咁嘅，七年前我应聘嚟到北京大学任教嘅时候，我曾经向揭文先生你表明过态度，唔知揭文先生你仲记唔记得呢？
哦，我记得，当时你对我讲，你应聘嚟北大，除咗为释迦同孔子发挥之外，不作其他事情啊嘛。
系，当时揭文先生你同意，而陈仲甫先生亦同意噶。
系，北大嘅精神系包容并蓄，各种学说都可以并存啦。
咁多谢揭文先生你对学问嘅尊重，亦多谢你对我嘅厚爱。我原本系有出家嘅念头嘅，
哦，
但系我喺北大一住七年，增长咗我嘅争名好胜之心，咁我摆脱咗出家嘅意念啦。
咁你应该继续留喺北大任教啊？
唔系噃，我要追寻孔子嘅步伐，弘扬孔子嘅道德教化。
哦，追寻孔子嘅步伐，弘扬孔子嘅道德教化。
冇错，我仲记得我曾经同揭文先生你讲过，佛经里面揭示人生系一切苦，任何人面对人生嘅苦，只有寻求解脱。
嗯，
但系我喺阅读《论语》嘅时候，发现孔子从来未提及一个苦字。孔子所提嘅系乐而忘忧，
《
论语》所教导嘅系乐观精神，所以我从佛教嘅迷途之中解脱，决定将孔子乐观嘅生命与智慧重新披露于人间。
哦，咁寿明兄，你何必辞职呢？
我要喺乡村推动孔子嘅教化，重新恢复中国传统社会嘅伦理道德嘅。
喺乡村推动孔子嘅教化。
渊庭兄，你追随我读书都有好几年了吧？
是的，梁先生，我自从民国十三年考入山东潮州高中，在先生你的门下授业，到现在差不多六年。
渊庭兄，当年我离开北京去到潮州办学，目的是弘扬孔子的学说，恢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振兴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积弱不振的困境，为中国开创前途，你知不知道？
知，梁先生，我自从在潮州接受先生教导之后，一直服膺先生你的学问和理想，追随先生你在河南、广东办学。但是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国才有进步富强的希望。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现代化，是革命。先生，究竟儒家学说还有没有价值？
渊庭兄，你的问题我在多年前已经想过。我自从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不断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生问题，亦即是人为乜嘢而生存呢？第二个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我哋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我都希望能够寻求呢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寻求到答案。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哦，
近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意义错误理解了，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生的真谛，于是致力于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喉咙处开刀，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迎接全盘西化。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
打倒中国传统，迎接全盘西化，建设科学民主是当今的潮流所趋，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为什么你说行不通呢？
你一定已经看过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啦。
是。
在书里面我曾经指出，人的生活是由于无尽的意欲所形成。每个民族由于对生活的意欲各有不同， 所以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样法。生活样法就是文化的表现。我们要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了解这个民族生活样法最初的意欲。每个民族都希望冲过环境的障碍，化解矛盾和冲突，完成他们的意欲，这一种就是文化。
是，我还记得先生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三种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即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种文化因为对人生不同的意欲而形成和发展。
没错，三种类型的文化因为意欲不同，采取三种不同路向解决人生问题，获得内在的满足。而这三个方向正是三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三个阶段，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低级？
是，从意欲方面来讲，西方文化所追寻的是人生最基本的意欲。举个例讲，我们需要房屋，意欲是寻求避身之所。假如房屋漏水了，那西方人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将房屋全部拆卸，另建新的房屋。中国人的办法呢，是保留房屋，设法修葺保留。而印度人的办法是消解了重建修葺房屋的欲望，甚至消解房屋存在的价值。
哦，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哪种比较优胜？
因为不同的民族对人生的意欲不同，每种文化都会开展出不同的优点，亦都有不同的缺点的。
哦，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民族的人生意欲是追寻现世的幸福，不断努力向前追求，因此一开始就走上刚才我所讲的第一种文化路向，于是产生了科学、哲学、美术、文艺。咁后来希腊文化没落了，不过欧洲中古黑暗时代过去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西方人从认识我和自己开始，认识我、认识自己，就是对自己的权利、欲望的肯定。对待自然、对待他人，都必须有所区别，保持利用、要求、征服的态度。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解决障碍和困境，通过竞争消除了种种矛盾。从这样的意欲出发，西方文化最大的成就就是征服自然，战胜权威，器物不断更新，制度不断创新，改造又改造，改造到社会全部翻转为止。那这条路就到了尽头了。
哦，这种文化路向正是近代中国人追寻的理想境界。
没错，西方文化引发出两大异彩，亦即是科学和民主。这两件事亦是西方文化的长处，是近代中国人所热切期望的理想。但是西方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再向前就是破坏和混乱、空虚。西洋的把戏我已经看穿了，我认为西化未必最好，西方不足法的。
哦，咁梁先生，你认为中国唔应该仿效西方咯？噃
系，中国文化系由于中国人嘅人生意欲而产生。中国人嘅人生意欲与西方唔同，所以解决问题同困难嘅文化路向亦都唔同。如果勉强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必定造成更大嘅破坏同埋混乱嘅。
哦，咁中国人嘅文化路向又系点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七大成就。这七大成就就是独立创法、自成体系、历久独存、同化力最强、民族包容最大、文化成熟之后维持两千年稳定不变，以及对四周的影响既远且大。
既然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优点，为什么开展不出现代科学和民主呢？
吴渊庭兄，你的想法错了。中国文化的成就并非要开展出科学、民主与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所走的路是并不一样的。中国人的人生意欲并非寻求征服改造，而是要调和持中，随遇而安，从而获得内在的满足和生活的愉快。 中国嘅社会系一种伦理本位嘅社会，人际关系系强调人情，着重嘅系情义义务，所以权利同埋法律并不明显。士农工商只系职业分工，互相之间流动开放，并冇阶级对立，所以中国只有天下观念而冇国家观念。国家是被融合于社会之中，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那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近代中国会积弱不振，落后于西方呢？
这种现象是由于自从清末以来，中国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失去依据，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处处仿效西方，抛弃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路向，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和伦理基础被破坏了，不但造成社会政治种种问题无法解决，而且传统的乡村组织结构正面临崩溃，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亦都逐渐破坏。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重建乡村社会，中国文化然后只有守身之处，然后可以再萌芽生长，老树发新枝，由乡村而城市，重建伦理秩序，形成新的社会构造，中国文化只可以发扬光大，克服种种危机，一切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然后可以迎刃而解。我们需要的是乡村的建设，不是激烈的革命。渊庭兄，你看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发了封信给我，邀请我去山东省创立一所乡村建设学院，准备用我的计划实验下乡村建设，重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
哦，韩复渠邀请梁先生你去山东省创立乡村建设学院。不过韩复渠是个军阀。
无所谓，只要他有诚意进行乡村建设的话，推行儒家伦理教化，咁我梁秀明不必推迟嘅。而且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系个留学生，佢对山东省嘅教育同埋人才培养做出咗唔少嘅成绩嘅。
咁，先生你决定去山东咯？
系，我决定去山东。
20年1931年年初，梁秀明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的邀请，到了山东省创办山东乡村建设学院，后来改名为研究院。韩复渠北洋军官出身，原本隶属冯玉祥部，北伐的时候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的时候归附蒋介石，率领部属移驻山东省，受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是仍然拥有由自己号令的军队。韩复渠虽然是军阀出身，但是对于推行传统儒家道德礼教十分热心。梁秀明和他的学生李渊廷等人到了山东省省城济南，得到了韩复渠的热烈欢迎。
哎呀，梁教授，欢迎你来到山东，欢迎你来山东啊。
韩主席，得到你的邀请来山东弘扬孔子学说， 我梁秀明感到非常荣幸。
我非常高兴能够结识到你哋呢啲学富五居嘅学者啊！今日世风日下，道德沦亡，我哋好应该振兴儒学，重整道德礼教嘅。
系嘅，系嘅。复兴儒学对中国嘅未来发展嚟讲，的确非常重要。
嗯，啊，系啦，梁教授，你有咩弘扬儒学嘅大计呢？
韩主席，我呢度有一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概要》嘅小册子，请主席过目。
啊，好，好，好，
里边嘅重点就系乡村建设嘅目的系造就正常嘅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和社会上的权操纵于社会，人人可以享有社会权利的。
我不是很明白，不过
推行的纲领就是如何将社会的重心从都市移植到农村。我们要由农村开始建设一个新社会组织结构，新礼俗，新秩序。
请问是怎样的新礼俗，新秩序呢？
呢種新社會組織結構係結合中國固有精神同西洋文明嘅長處而成立嘅，以情義為基礎，以權利責任為依歸。咁從教育開始，我哋唔需要激烈嘅革命，以倫理教化建設社會嘅安定同埋富足嘅。
啊，好，好，梁教授嘅意見非常好嚇，我啊決定。将周平县作为实验的基地，梁教授可以在周平县推行你的乡村建设。
树仁兄，呢几年嚟你喺周平县嘅工作成绩做得唔错啊！
梁教授过奖啦！周平县嘅村民对梁教授嘅道德教育十分钦佩，有啲乡村已经开始选举村民代表啦。
好啊，咁样可以证明中国嘅农村系可以建立和谐嘅秩序嘅，而中国嘅农民系可以走自己理想嘅道路嘅。
不过。我徐树人呢个周平县实验院长实在好难做。
哦，有咩难做呢？
周平县政府嘅官员派系复杂，省政府嘅干预又大。而且最近年青人都要求抗日，佢哋认为儒家嘅伦理教育根本就敌唔过日本嘅武力啊！
唉，中国文化所走嘅路实在太艰难啦。
梁秀明在山东省周平县的乡村建设推行了几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梁秀明的乡村建设被迫停止了。梁秀明、洪十力以及洪十力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努力重建儒家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探索传统中国文化的未来路向，成为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横五千年之乡村建设，由张伟国、郑启明、陈德信、温泉、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